那我们主日这些日子主日我们都一直在讲神做事的法则，那我要接着上一次的继续的讲，因为上次讲神做事的法则讲到神是在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他特别的做工，就是神不喜欢住在一个纷争的地方，充满了不和睦纷争的地方，所以呢他在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神特别的做工。可是我们知道人是很不容易同心的，人不容易同心的，你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哈，他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生活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听他讲道，看见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主耶稣这么多的宝贵的话语教训他们，可是你会发现他们整个的生活直到主耶稣去世他们没有同心，对不对？他们没同心，在最后的晚餐仍然在那争谁为大，所以他们没办法同，12个都没有办法同心。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120个门徒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横切祷告。那我们上次有讲到他，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够120个人同心，12个都没办法同心，而且这120个并不是都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那12个是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跟这位柔和谦卑的羔羊神的儿子在一起都没办法同心，怎么有办法120个同心呢？那我上一次有讲到就是说我想他们真的是发现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的不完全，发现自己的不完全，所以他们深深的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而不再是一直的指责别人要求别人完全，而是认识我是这么不完全。当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挑剔别人，那么容易指责别人。所以呢我相信他们120个在马可楼上那样深深的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你想10天在那祷告，120个有那么多话好祷告吗？我想他们一定很多的深深在为自己在认罪悔改，懊悔自己，以至于当他们这样认识自己的不完全而且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同心了，就同心了。而当他们120个同心合意的在那祷告的时候，就使天窗打开，天门打开，赐下圣灵来，赐下圣灵来。教会是在120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底下，教会被建立起来，被建立起来。所以主耶稣他的宝血不是白白流的，他流出宝血建立了一群同心合意的百姓，那教会是在同心合意建造起来的，而且呢教会也是在同心合意的，他们常常同心合意的一起的聚集聚会祷告，教会扩展开来。我们知道那个使徒行传13章安提阿教会他们也是同心合意的在那进食祷告的时候，然后圣灵说要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所以教会开始一直的临到外邦人传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同心合意那个力量何等大，既然同心合意力量那么大，以至于你就知道仇敌最要破坏的就是同心合意。一个家同心合意何等重要，有时候有些妻子她表面上就是说她对先生有很多不服不满，还有瞧不起她的先生，以至于呢因为讲台常常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圣经也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就勉强去顺服，勉强去服侍他，可是心不服，所以没有用，没有用。这样子的不是同心，因为同心呢是那个同心合一是在乎里面的，不是外表的。同心合一不是一个外面的，是一个里面的。那同什么心呢？同心合一不是一个外表的形态，有时候会举行众教会联合的聚会，可是你会发现 我参加过好几次我们在台湾众教会联合的祷告会，就我们去了好多人去那祷告，发现总共只有十几个来祷告，大部分都是我们教会的。所以人就是很不容易同心，你可以外表举行一个合一的聚会，可是呢人的心还是不愿意来合，不愿意来合。所以合一不是外表的一个形态，乃是里面真实的与基督合一。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赐下，圣灵赐在这个人的里面，赐在那个人的里面，赐在这个教会那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如果都真实跟圣灵合一，就是顺服他爱他只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跟基督合一，你会发现人就合一了。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那个合一绝对不是外表的，你外表可以守律法的，因为牧师这样教所以我就去做一些这样，可是产生不了功效，是因为你没有心里去跟他合一。有一位妈妈在我们台湾，有一位妈妈她很爱主，她常常就是很早就来到教会在那祷告，很爱主。那她的先生呢，就是他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很好的人，很好的人，可是就是比较都是在理性上认识神，对神就是不太渴慕这样，所以教会有什么事需要做他会做一下，可是呢就是聚会不能久，对神就是保持到此为止，因为他里面没有那样子的去跟神联合这样。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心里就是常常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去尊敬他的先生，可是呢因为讲台教导，所以他还是都服侍他先生，服侍得很好。那有一天呢，他在等候主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你从来没有从心里面真实的愿意去顺服你的丈夫，就说你从来都没有从心里面真实的愿意去顺服你的丈夫，好，就是外表该做的会去做，可是没有从心里面愿意去顺服他。好，然后呢，主告诉他说，顺服就是竭力追求。那这个妈妈很竭力在追求主，好，可是主告诉他说，顺服就是竭力追求。我们很愿意竭力的追求啊，提早来付代价或什么，可是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就是打从心里面就是不愿意去服。主说你服，你顺服就是竭力追求。哇，这个妈妈蒙着很大的光照，很大的光照。所以她从那一天起，她真的打从心里面说，主赦免我，好，赦免我，好，她说我愿意真实的尊我的弟兄为头，好，尊我的弟兄为头。我知道有很多姊妹，她可能比她的先生能干，或者比她的先生灵巧，比她的先生在属灵的悟性上有开启，或者跟主的关系更好，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去尊她先生为头，没有从心里面去遵守他。可是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神非常的注重次序，你真的去照着神的话去做，你知道人哦，人会不服哦，都是很有理由的，就是那个理由哦，使我们没办法服，因为我很有道理嘛，他这个很不讲理嘛，那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尼托森他说哈，一个基督徒哈，认识神的方法就是顺服，一切活在理由里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一切活在理由里面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人要学顺服，就得把理由撇弃，就是说我们心中的那个理由常常是我们会背叛的头一个原因。我们上一次有讲到民数记第十六章的故事，他们为什么会背叛呢？他们都是那个，因为他们觉得很有道理，我们都一起在云中火中一起经历神迹，一起过红海，一起吃玛纳， 我们都一起经历神的大能，凭什么都听你摩西一个人的？难道耶和华只向你一个人说话吗？我们也都有恩赐，我们也都经历能力，都有能力。所以呢，他们里面就开始不服，那个心中的理由就是背叛的头一个原因。毁谤的话常常都是从理由产生的，对不对？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他就说：“耶和华难道只向他说话吗？对，我都看着他长大的。”所以他就讲这样一句话。我们听起来这句话没什么嘛，你知道吗？当我们里面不服的时候，即使我们讲的话修饰得很好听，可是神都知道，圣经把它记下来。神说什么？米利暗毁谤摩西的话，耶和华听见。所以神把它算作是一个毁谤的话。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是已经不服了，所以就会讲出毁谤话，而且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米利暗也是领袖之一啊，他是姊妹们的领袖，带着妇女们跳舞敬拜。那他觉得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所以我不服他。他讲这样子的话，神说他毁谤的话，所以呢，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而且神说父亲吐唾沫在孩子的脸上，难道不应该先把他关在外面吗？被关在营外七天。所以呢，一个人会不服，没办法合一，常常都是我们觉得我很有道理，那个理由使我们没办法合一。所以为什么家庭很难合一？因为丈夫有丈夫的理由，妻子有妻子的理由，都很有理由，是吧？可是神却设立次序，神设立次序。但是丈夫也要留意，丈夫不要常常去注意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一句话，丈夫一定要常常去注意圣经里面讲的丈夫要舍己这一句话。丈夫要常常注意舍己，舍掉你的那个面子，舍掉你的尊贵地位。丈夫要一直去注意舍己，去爱爱妻子，爱到愿意为她舍己。妻子要一直去注意敬重她，顺服她。你会发现如果大家都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合一了。为什么家庭常常不合一？就是都在为对方读圣经，老是拿着对方的经节去告诉对方。你不用管，你只要管你该读的经文，而且你去做你该做的经文，你去顺服神对你说的话，你会发现你就合一了。所以合一，丈夫有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个妻子就是很不讲理，很情绪化，从来都不把我尊重为头，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舍己，没办法去爱。可是神正是在这种点叫你要舍己，就舍掉你的讲理。丈夫常常很有理，妻子他们会觉得妻子好像比较用感觉情绪，不讲理。可是你就要去舍掉你的理由，舍掉你的理由，这个才能合一。而且你会发现当我们服，这就是上帝给我预备的另一半，上帝就是给我预备另一半。为什么这个另一半老是很不讲理呢？就是表示我这个人太爱讲理了，我那个分别善恶树吃的很多，总是要分别善恶，这是错的，我这个才是对的。你老是一直吃分别善恶树要讲理，所以你一直吃不到生命，得不着生命。但你要这方面去舍己，你去服下来，服什么？服神的话，以至于去舍己去做，你会发现你就会赢得妻子对你越顺服。那妻子也是，你要打从心里面去敬重你的丈夫，尊他为头，去顺服他，神就能够使你们合一。我自己以前在我刚信主有六七年，家里很厉害的逼迫我呢，很坚持我的信仰。父亲要我做不合真理的事，好，例如讲电话告诉他说哦，爸爸不在，好，我就说爸，对不起，我不能说谎。那要拿香拜啊，我不肯拿香拜，叫我不要去聚会啊，聚会我一定要坚持要去。在信仰上我很坚持，但是呢， 我在我从心里面我真实的服我的父母，我服我的父母，就说他们打我骂我逼迫我，我没有一点点不服，我没有觉得说这信仰自由啊怎么这样，我没有，我觉得他们打我逼迫我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祖宗多少代都没人信主，我这样去信了，真的他很难过，他会觉得在众亲友当中他很没面子，一个女儿去信耶稣对他很没面子，所以他会这么气我。我觉得他打我他骂我都是理所当然，所以我服，我呢就积极的去讨我爸妈的高兴。那时候说哪个系啊，那时候我记得高中听说财税系啊，哦，是金饭碗，可以赚最多钱，所以我就把财税系填第一志愿，就是要让我爸爸高兴。然后呢我妈妈出车祸，我就主动说我来煮饭给全家吃，而且呢我就主动的去看食谱，就是要煮出很好吃的菜给他们吃。那在那个之前我都不会做菜，所以后来我姐姐就笑我说从来没看过人家这样做菜的，一茶匙半汤匙就这样，就完全照食谱这样做。我在信仰上坚持坚持，但是呢我真的没有那个反叛，我服他，所以我积极要去讨他们的高兴，在我所能够做的范围我尽量去讨他们高兴。所以呢神就使我的父母跟我合一，神就使我的父母跟我合一。所以呢合一就是心里要真实的服，去讨对方的欢喜，这个才叫合一。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你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真实去服对方，然后去积极去讨对他的高兴。好，那我这样做了，神就让我的父母跟我合一，跟我合一，所以现在他们又最疼我了，最疼我，七个孩子里面又最疼这个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寻求和睦，很重要。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338页，两段圣经，338页。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谢谢。这里前面他是先讲到教导夫妻要怎么样合一，接着就教导众人。众人呢，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都要同心，要同基督的心，同心，然后合一。然后他说我们都是要蒙召来，就是要去祝福别人的，好叫我们承受福气。那接着的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引用诗篇三十四篇。我们再来看诗篇三十四篇哈，诗篇三十四篇那里讲的更详细一点，三十四篇十一节到十四节，那里把我们蒙福的条件讲得很清楚。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好，谢谢。这里神说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你们有哪一个人呢喜欢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喜欢活得很健康，活长命百寿。他说我要把这个道教导你， 你要活得健康，活得好，活得长。他说你第一个要注意的就要禁止舌头，舌头不出恶言。那个恶言呢，就是不只是骂人的话，那个恶言呢，就是包括使人不洁，会玷污别人的心灵，或者使人受伤的话。例如我们如果讲一个话说，诶，某某人哦，你要小心哦，他实在是很诡诈的哦，很什么什么好，或者你讲一些他不好的，好像我们这个人的心灵一听到这个话，我们就开始被玷污，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人，我们就开始不太自然了，我们就有点讨厌那个人，虽然跟那个人还没有什么接触，只因为先听了一个这个话，这个也是恶言，会使人不洁，使人污秽的。还有呢，使人受伤的话，不出，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还有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看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活得长，活得健康，活得好，很需要离弃一切的恶，行善。还有呢，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啊，寻求和睦，要一直竭力去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为什么和睦要一心追赶啊？就是和睦很难嘛。我们看那个天渊之别哈，天渊之别就讲到说，有一些灵魂到了离开这个世界哈，他们在那等巴士哈，等巴士，哎，一下子噔噔噔，两个人就吵架了，就离了哈。所以那一个人，那个作者他就说，他就一直往前进，往前进，为什么？两个人一下又吵架，吵了气了就又离开了，又气了又离。所以队伍本来很长，一下他就到前面去了。就是说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就会吵架了，就是这样。所以神告诉我们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和睦，多么难。为什么和睦那么难？都是我们的己嘛，只要我们的己，我们那个骄傲的己在的话，你就很不容易跟人和。可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得享长寿，你就要去竭力追赶这个和睦。就是他要跟我分了，他离了，我要去追他，要去追他，要跟他和，要去跟他和。你们要说，哦，那为什么每次都我追他，他为什么不来追我，跟我和呢？去追的这个人是灵命比较好的人，是比较成熟的人。只有小孩子才动不动都说，我不跟你好了啦，对不对？小孩子，我们小学的时候动不动就说我不跟你讲话了啦，对不对？可是越成熟的不会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和睦的。不要人家都一定要跟我意见一样，看法一样。所以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家庭里面你一定要留意去寻求和睦，寻求和睦，不要动不动喜欢口角。你觉得没关系吗？这口角蛮过瘾的，刺来刺去的，增加生活的情趣。不会的，那不知不觉都一点一点一直在伤。可能你没关系，因为你铁石心肠，你刺一刺你都不会被刺到，因为里面是石头。可是你不知不觉对方已经被刺的这个血肉模糊了，你都还不知道。所以要留意寻求和睦，不要轻易的让吵架在家中发生，让口角在家中发生。有时候你就少讲一句话就不会吵了嘛，就是你要争那一口气，要再多讲那句话，哦，对方的火又起来了。少讲一句话，和睦。那个每次最后一句话都要他讲的那个人其实是输的，他在地上是赢的，在神的眼中他是输了。神的眼光跟我们地上眼光都不一样，因为他说要寻求和睦，所以那个先让的先闭口的他就寻求和睦，他就赢了，他就是敬畏神。好，所以家中很需要去寻求和睦。有一位姊妹呢，她就说有一次呢，有一件事情呢，先生就很不高兴， 先生很不高兴呢，先生就很不高兴的骂他这样子哈。那他心里不服，他觉得说我又没做，这个是没错啊，这是没错哈。他觉得他这个事是在讨主喜悦，是在服侍主，所以他就觉得没错。可是先生就越骂越厉害了，那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件小事他会生气的这样呢？他就意识到，想到那时候听得到说要合一，他就意识到说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因为我的先生不应该是为这种事会气得这样，所以他觉得是仇敌又要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合一，所以他就愿意，虽然他里面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但是他愿意赶快先下来去跟先生道歉，说对不起，我惹你生气，我下次就不这样做了。他愿意去下来去合一了以后，他发现后来他的先生对孩子说什么，叫孩子做什么事，他发现他的孩子都很快的就听话去做。这就是我讲一个妈妈做榜样，顺服下来去合一，你会发现那个仇敌在这个家就没有这个攻击的余地。结果呢，孩子也跟爸爸合一了，孩子也去顺服，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每次都要讲理由，谁有道理谁有道理，你永远都会在那一直不服反叛。好，所以要去合一，把理由撇掉，那是一个真认识神的，让神的话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而不要总是用分别善恶术来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这样子呢，神多么喜悦。所以你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一心就是你要很专心的要让我的家合一，不要让我的家有争执。那你如果做父母的留意这个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能够在健康的环境里成长。你看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在吵吵闹闹 的家庭里长大的，很可怜。特别孩子如果更小的孩子，常常听到父母大声吵，对孩子都是很大的伤害，没有安全感。所以不要去有争执，去合一很重要。仇敌在每一个家中就是一直要去做破坏的工作。我有一次讲到说，那个赵雍基回家，他回家只要看到他的太太脸色不对，开始说这个骂那个的时候，他就赶快躲到房间去祷告，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纷争的灵离开家，离开我家，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要破坏我家分裂的那个灵出去。他就这样赶快去征战，他去那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出来，发现太太脸色都变了，整个就变得很温和了。那如果太太他看一回来看见太太这样子，如果赵雍基不是那么敏锐的知道属灵的征战灵界的事情，太太这样子他也可以大声的给他骂回去啊！我一天在外面那么辛苦回来，你用什么脸色给我看？你为什么回来就要看看你这个晚娘的脸啊？为什么你就要这样骂的这样？他也可以这样子，可是他知道是属灵的，真的，他赶快躲到房间这样去祷告，最有功效，最有功效。所以你不要用血肉之躯去碰血肉之躯，不要用你的老自己去对抗对方的老自己，对方的老自己已经被仇敌这个捆绑在攻击了，你要赶快用祷告，然后去合一，这样开始家越来越好。在一个家中是这样子，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神整个的心意都在教会里面，他的心意就是在教会，而且呢，神有意把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带到教会里来，一群罪人在一起，为了什么？为了神要做他荣耀的工作。神他自己的同在要在这样一群罪人不同性格不同老自己的里面，他要做合一的工作。你会发现为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约翰福音17章祷告， 四次祷告，叫他们要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一直讲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像父啊，像你跟我一样的合而为一。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人不容易合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十二个门徒没有合一，所以他一直在为这个祷告，叫他们合而为一。圣灵赐下来在人的里面，他真的能够做这个合而为一的工作。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好，谢谢。神呢，特别在这里讲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合一的时候，神最快乐了。我想做父母的都可以了解，你看见你的所生的这些孩子彼此那么相爱，那么相让，做父母最快乐。你有家财万贯，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老二嫉妒老大，老大讨厌老三，这个彼此这样，做父母真是头痛啊。我们也是，我们合而为一呢，神说他的喜乐可以满足。还有呢，他讲到说，当我们合为一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他门徒。人跟人不容易合一的，但是有一群人可以那样子的合一，那样相爱，就认出是他的门徒。好，合一的力量何等的大。我们知道当会幕，那个摩西他们要建会幕的时候，他们都同心合意，好，所有每一个人啊，都把金项链啊、镯子啊，所有都一直献上献上，然后所有东西这样献上，同心合意。所以当他们那么同心合意，以至于那个要建会幕的材料都过多了，同心合意，神的家就都不缺乏，就丰富。然后呢，那个会幕盖好了。怎么样呢？神的荣耀就大大降下来。圣殿也是，建造圣殿也是，哇，大家都一直捐上捐上，然后呢，等到圣殿一盖好，那个神的荣耀就大大降下来。神多么注重那个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可以，就是这是一个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当人同心，那个在灵界里面力量是何等大。我们知道巴别塔，他们那时候都什么同心合意，要什么建一个高塔，要什么要传扬人的荣耀。所以呢，他们那时候是同心合意要做坏事，所以神就知道说，哦，当他们这样力量同心合意起来，那个不得了，力量太大了，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变乱他们的口音，因为神知道。当人同心合意的时候，那个力量非常的大。我们看见尼尼微城，神已经说了他要灭绝这个城，这个城实在作恶多端，可是呢，当他们同心合意的悔改，从坐宝座的王到所有的百姓，还有呢，包括所有的牲畜，全都这样子进食悔改，就是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其实神话出了就一定要成就，对不对？可是那个同心合意的悔改，可以使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就知道那个同心合意多么力量多么大。我相信如果当中他们有些人觉得说，不要，为什么要这么痛苦，要这样进食，我的牲畜要让他喝，才不要让他这样。他们一有破口，没有同心合意，我想结局不会是这样。 然后我们看那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本来呢，王的那个印都盖，玉玺都盖上去了，就是要灭绝所有犹太人。啊，那当时他们怎么样呢？以斯帖他们当时怎么样？所有的犹太人哈，所有的犹太人都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这样子的，披麻蒙灰，禁食哭泣悔改，祷告神。所以神就有办法改变过来，使那个本来要杀他们的呢的仇敌呢，整个情势就这样180度的转，变成要杀他们的那些人的财物都被他们掳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同心合意的在那祷告的时候，所有本来要攻击我们的仇敌会变成我们的掳物，变成我们的掳物。如果你们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很重要，做父亲的要带领妻子儿女一起同心合意跪下来祷告。无论经济上的变故，孩子生病，谁生病，要一起全家人跪下来一起祷告，那个同心合意力量很大。你不要都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祷告，你要带着一家人，因为一家人一起在那同心合意的祷告，遵从神，那个能力就降下来。在教会里面，这里讲到说，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意念相同，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这个意念相同并不是指说我们的想法都要一样，它是指意向相同啊，那个意思的意，就是意念的方向要相同，就是指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标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思想都相同，每个人想法就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有同一个目标。我讲到像马蒂娜，她有一次就跟我讲嘛，她说她跟敏文一起配搭去带小家，她觉得两个好同心哦。敏文觉得马蒂娜带敬拜带得非常好，那马蒂娜觉得敏文的交通非常好，很叫别人得帮助。所以呢马蒂娜她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啊，敏文交通得很好啊，人家很得帮助啊，那她比我晚来这个教会啊，哦，她这样处处都比我好啊，哦，那这样子我的压力很大啊，一点都不会，她就觉得截长补短，她就觉得哎呀，敏文交通得很好，这样可以补我的短啊，敏文就觉得说啊，马蒂娜做事都做得比他多，敬拜都带得比他好，他觉得太重要了。所以有一天马蒂娜生病的时候，敏文就说：“马蒂娜，你不能死啊！那么多事都是你在做，你死了就都要我做了。”开玩笑的啊，我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么相爱，为什么？因为他们意念相同。因为他们觉得无论你带敬拜，无论他交通，都他们同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叫这个小家的弟兄姊妹被建立起来。所以他觉得他交通的越好，他带敬拜带的越好，这个小家的弟兄姊妹得着越多，越被建立起来，他们就一同高兴，一同快乐。这叫意念相同。如果我们不是意念相同，我们就很容易比较，然后就觉得对方给我，对方越属灵，越供应别人，我就越有压力，嫉妒。对，那如果意念相同，所以这个意念相同的意思就是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意向，那这个就合一了。所以他们就彼此觉得非常需要对方。好，那他们因为两个人的意念相同呢，他们去服侍呢，服侍别人呢，被他们服侍的人，因为他们的合一，他们的同心合一，被服侍的人就得着祝福，而他们自己也都得着祝福，从对方得着祝福。好，那就觉得很需要对方，觉得有了对方，就觉得有了多了一个生力军， 一起服侍，好好。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合一意念相同，你知道吗？你可以永远一直对方都成为我的压力。哎，别人一称赞他，别人一喜欢他，哇，里面就压力好大，就一直被嫉妒所追赶。是这个意念相同多么重要，在教会里面，同工彼此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所以神特别的说，他说如果你们这样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喜乐可以满足，就神的儿女呢可以如同一人站在仇敌的面前，因为我们那样的同一个意向。所以这个意念相同力量何等的大，力量何等的大。这样子呢，神的祝福可以大大的倾降。我们如果没有常常要去跟别人这个合一，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变成只有我一个人，只能我。因为多一个人呢，常常就开始有纷争、比较、增进、嫉妒，对不对？那永远你就只能一个人服事，所以你永远服事范围只能这么小。神没有办法多给你人服侍，因为你服侍不了。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要合一，你就会觉得多一些人，越多人来服侍越好，恩赐齐备，那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非常好。这个冬令会呢，有一位就告诉我说，阿玛蒂娜为他祷告，他就被圣灵充满。另外一位也是，阿玛蒂娜去为他祷告，他就被圣灵充满。我听了就好高兴，我不会觉得说，哎呦，怎么不是我去为他祷告被圣灵充满，而是玛蒂娜去为他祷告被圣灵充满。不是，我心里就好高兴，我跟别人讲说，我好高兴这两个实习传道，一个呢去问人家祷告人家就得医治，一个去问人家祷告就被圣灵充满，多么好啊。而且有这样的同工多么好。我们要这样子的意念相同，就是很盼望弟兄姊妹都更多的得着帮助，得着益处，得着建造，而不是说人家都要来找我，人家都要来称赞我，我才高兴。不是，我就觉得只要弟兄姊妹得着益处，不管他借着谁得着帮助，我们都高兴。这个叫合一，同心合一。他们得着祝福，得到高兴，我们就高兴。另外呢，我就是讲到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呢，他因为可能讲台比较不大供应这些弟兄姊妹，然后再加上呢他有做一些事情，所以整个教会呢几乎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全都里面对他非常的不服，好，对那个牧师非常的不服，全教会都对他很不服。当中有一个基督徒，他那时候他其实他也是心里很不服，但是呢他那时候刚好听到一卷录音带讲到权柄，讲到撒母耳记，所以呢他就知道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绝对要去跟牧师合一，我不能里面对他有不服低估，这样子就是一个在反叛神。他说他非常的感谢主，那时候因着这一卷录音带他自己服下来，好，服下来他就去尊敬牧师，去跟他合一，尽量去跟那个牧师同心，去跟他合一。然后呢他就一直劝弟兄姊妹，劝一些同工，好，劝一些弟兄姊妹，就告诉他们。可是那些人都听不进去，没有一个听得进去，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讲风凉话，因为你不知道实情啊，你不知道那个牧师做了什么事啊，所以你会讲这种风凉话。所以呢这个基督徒跟他讲的话他们不但听不进去，而且他们就很气这个基督徒的，觉得他们不跟他同心，不跟他们同心，然后就很排斥他，因为他们觉得你不跟我们同心，所以将来如果告到牧师去的一定就是你告的，所以他们就排斥他这样。 结果过了一段日子以后，神就伸手管他的仆人，神就伸手管这个牧师。结果这个牧师呢就悔改，那他就悔改，也当众的跟弟兄姊妹认错。可是呢，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带着苦毒离开了教会，另外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元气大伤，生病的生病，那另外呢，有的是灵性整个都病了，就失去了渴慕，失去了柔顺的本来柔顺的心都没了。所以这个基督徒很难过，他觉得当初跟他们讲，就是他们就听不进去，他们就是要继续的在那反，在那不服，所以呢，受伤害都是自己，就那些弟兄姊妹自己都受伤害，带着苦毒离开了，去别教会，那个苦毒继续在。如果他没有去跟主认罪，他那个苦毒就一辈子随着他了。他去到别教会，他就开始对牧师都一个防范，一直挑剔了。他不是一个在受教的心了。然后呢，当中有很多人就开始生病了，有些人呢个性就开始变得很叛逆，不再是一个柔顺的性格。那这位基督徒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好感谢主保守他，当时因着那个录音带，因着他读了圣经，知道神的仆人是神管的，我不能管，所以我只能顺服。他就这样子的保守自己，去同心，去合一。所以他说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他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倒下去了，人家那个牧师他也悔改了，神自己管了，可是呢，这些人的伤都还在。神的仆人神会管，但是人呢，在那不满而在那传闲言闲语，就会自己受伤害，自己受伤害。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9-20节。
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好，谢谢。这里讲到控告长老的臣子，这个长老呢，就是指在现在就是指牧师。有的教会他是用长老，像吴勇长老，他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他们是用长老字这样。另外呢，有的教会呢，他们就是有设立长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聘牧的。因为在北美，特别北美的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是查经班，有一些人信主，查经信主以后，然后就成为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他们需要牧师呢，所以他们就聘请一个神学院毕业的，聘请哪个地方来的一个牧师。那你聘请牧师来呢，对于这些信徒，那可是在当地呢，人家那个教会已经几年了，所以他们有长老。那个长老就是他把他的命摆上在这个教会的，他是为着羊群，他把他的命摆上在这个教会，这是长老。因为长老他没搬家，他继续在这个教会。可是牧师聘牧来了以后，有的神学院毕业来了以后，他可能牧了两三年以后，他自己也不习惯，他也不喜欢，他就又离开了。好，那可是长老却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教会是这样子的长老在那边。其实圣经里面这里讲的长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牧师的意思。这里讲到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也就是说，有人在讲，哎，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传道人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马上听进去。他说要两三个人都讲这件事，你才能收，而且是要用写的，不能用嘴巴讲的。你不能说，哎，我告诉你哦，牧师怎样怎样怎样，你不要告诉人哦，好，你不要说出去哦，这个不行的。为什么？你既然讲了牧师的，是要写下来，你要讲是我讲的，你要敢承认是你讲的，因为这个要查的。所以他说要两三个你才能收这个案子，收了以后要查。所以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去一控告我就相信，
或者说有人写了一封一控告，我们就接受，要两三个层次你才能收，收了以后才调查是不是。那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样子给提摩太？因为保罗他自己知道他的背后有多少的毁谤他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是仇敌攻击的对象，一个 leader 是仇敌攻击的对象，所以仇敌可以在那一直散播很多的谣言。所以呢，保罗他说要两三个层次控告你才能收而已。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仇敌要攻的就是攻那个 leader。 所以当我们如果听到有关某某牧师的一些坏话啦，某某传道人做了什么事，不要马上就接受，然后就接受，然后就觉得哦，他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反感。你要有听了两三个都这样说，说了然后你才开始调查是不是这样。你也不是两三个说你就相信了，一定要去留意。如果你这件事你不去留意，你一生当中仇敌可以一直的随时就把你攻垮。他只要随便告诉你一个你本来很尊敬的一个牧者做了什么事，马上你就啊倒下去了，你自己就倒下去了。好，然后呢你从此听到你就听不进去了，那你聚会都白聚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留意圣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都是作为见解，因为都有过这些事，以至于我们不会动不动就一下又反了，一下又不服了，一下又被仇敌攻了，好，动不动又黑暗。对 leader 的黑暗，什么叫对 leader 的黑暗？包括猜疑，猜疑他讲这句话是不是都在讲我，或者他是不是故意就是对我这样，好，猜疑。还有不满，对 leader 所做的这个决定啊，或者讲的这个教导不满。还有不耐烦，聚会为什么那么长，就不耐烦，为什么一定要开口赞美，不耐烦，对他教导不满，不耐烦。还有不服，不以为然，这些都叫黑暗。我们一定要留意在我们的里面开始有一点不耐烦，不以为然，不满，猜疑，这个都已经开始有黑暗了，你要赶快求主赦免，这是赦免。那如果那个黑暗好像求主赦免认罪斥责黑暗，你看还一直 离不开呢，你要去跟你的 leader 沟通到底有没有这些事。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留意，消极的保守我们不要在新的一年常有黑暗。感谢主，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她冬令会完了以后，她就觉得她整个灵就苏醒过来，整个很敏感，里面呢对别人只要有一点点低估，他就赶快跟神认罪，只要一点点低估某一个人，他就跟神认罪，而且去跟那个人认罪，这样子就保守自己不会常常累积一些黑暗在里面。这个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这样子你才不会一直破坏那个合一，教会的合一被破坏，神的能力就被破坏，神就不彰显他的能力在教会里面。而这种破坏呢，最多就是因为那个是怎么样被破坏，都是因着人的口随便说话，人的口随便说话，就是听一点什么然后就说，或者讲台听一点什么然后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我上一次有讲过了，就是说你对于所有讲台的教导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不接受，因为那是你的事，你跟神之间的事，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不要不服。我们常常就是这个人讲的我不太能够接受，我就开始对他不服了，有没有？这个好像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对立。不，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要不服。所以要求神保守我们，在我们的口中我们的心中要禁止那个有毁谤的话语或者意念，里面有那个不服的话语或者意念，要求神要禁止，要保守我们。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有很多的事情，像如何教养孩童，大多数的人都是给我反映他们照着去做，哇，他们的孩子就怎么样的改变，怎么样改变。可是呢， 偶尔我会听到有少数的一两个，他就是听到说要那个打孩子，他就觉得不服，怎么可以打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打孩子？他就不服，他接着整个就都不听了。就是这样，人就容易这样。那你不打就不要打算了嘛。其实那打孩子又不是我说，这是圣经上说的，箴言里面一直说的。神说了，你疼爱儿子的，你就要随时责备管教，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神讲好清楚，神说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神说的，他说你用杖打他呢，他说你就得安息。孩子有被管教过，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就容易有柔顺的性格，只要你不在血气里管教，不要用大骂大叫的，你宁可很平心静气的打他。那这是神充满了爱的神的教导。可是有一些人好像跟他的理念不合，他就觉得不服，他就整个都不听了，接着你其他的教导他都不听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留意这个，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要不服，不要去破坏那个合一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很重要。有一位已经被主接去的一位神的老仆人，他就说，我相信有一件事是神对我们的大地感到十分愤怒的，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神的灵很少临到我们当中，那就是我们忽略了联合祷告这个神明白的表示可以促使圣灵降临的方法。他说我们忽略了神已经明白表示可以让圣灵降临的一个方法，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联合在一起的祷告。他说自从五旬节以来，没有一次灵性的大复兴，无论发生在何处，不是以联合祷告为其开端的。从五旬节来，任何灵性的大复兴都是从联合祷告来开始的。在任何地方任何场所，神话语是否能够流通，还有呢，神是否得到荣耀，都在乎出于信心的同心祈祷跟代求的深浅程度来决定。就是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来代求，出于信心同心合意的祷告代求的深浅程度来决定神的话语是不是可以流通，神是不是可以得到荣耀，神是不是可以圣灵大大的浇灌，就是在乎这个。所以我很盼望新的一年，真的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多多的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要进入神丰富的同在里面，你一个礼拜只参加一个主日崇拜，一个小家聚会是绝对不够的。那个祷告会是很重要的追求的聚会，礼拜六早上的祷告会，那个祷告会神的同在，我们一些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他就回去跟他的小家说，哦，那个祷告会神的同在好强，比以前礼拜四的追求聚会还要强，那么荣耀。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人来祷告是那样同心合意，与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他的心意来祷告的，神的同在就大大的降临。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在新的一年多多来参加祷告会，不要每次都只是想来听到，觉得这个才叫获得。你不知道你来参加祷告会，神的同在是一直的建造在你的里面，而且除非你参加祷告会，你都不知道这个家发生什么事，神做了何等伟大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你都不知道，就好像一个门外局外人一样，你来聚会，聚完会吃饭，吃完饭走了，或者永远只知道我们小家那几个人，你都不知道神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神做了何等伟大的事。我们参加祷告会的人常常那么喜乐，一样一样的祷告，主那样的垂听，我们听到主在青少年在冬令会主那样充满他们，做工在他们身上几个小时，你知道只有那些真实在为青少年代祷的真是喜乐到不得了，因为神垂听我们祷告。均分如物，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多多的来参加祷告会，同心合意， 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同一个目标的话，那你会发现连夫妻都会不同心。我发现有的夫妻哈、哦，连那个孩子啊、哦、比较爱妈妈，或者孩子比较爱爸爸，那个他的爸爸或妈妈会嫉妒，就是那个孩子比较爱他的另一半哦，跟另一半比较亲，他都会嫉妒。哎，你如果会嫉妒，你真的要跟神悔改，你要去同心。当孩子在跟妈妈那么亲热，或跟爸爸那么亲热，那你就去一起抱着他们嘛，一起亲热。你要去跟他们同心，你不要里面有嫉妒。要留意，在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里面有没有又在分，还是里面一直在和，一直在同心，一直在同心。你要想到说，哎呀，这个母女那么相爱，或者父女那么相爱，你应该高兴了，高兴了。我再加进去和，这个家就和起来了。难道你喜欢看见他们母女一直吵架吗？啊，父子一直吵架吗？你当然喜欢他们合一嘛，那你也去和。所以要很留意，在我的里面是不是一直要去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去追赶那个和睦，要赢得那个和睜。我记得好几年前1989年，我们有70个人，台湾的一些牧师、传道人、长老，我们一起到韩国去参观几个教会。那时候有一位朱简弟兄，他就告诉我们，他现在也是个牧师，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约书亚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是神所拣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器皿，但是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像神拣选有某一些很特殊的器皿过去了，但现在是约书亚的。是约书亚常常觉得自己年幼，自己小，但是呢，约书亚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然后呢，约书亚就跟率领着百姓一起的进入迦南美地，一起进入迦南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合而为一、同心一起往前去的时代。我们不是依靠着某一个特殊的器皿，可是是我们大家同心，那个力量就何等的大，何等大。我虽然1月底要到台湾去，有一些地方要去带特会，或者有时到外州去带特会，但是只要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同心合意，圣灵可以非常大的做工在我们身上。新的一年，我求主真的把那个合而为一、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坐在我们的身上，常常要去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特别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无不得胜。当我们这样如同一人，你会发现无不得胜。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同心，他的能力就大大的降下来。即使王的那个仇敌、那个王的印玺已经盖下去了，一定要全部被杀灭的，可是因着同心合意的祷告都可以反转过来。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得胜一切的仇敌、疾病、软弱、各方面的苦难，只要我们同心合意一起的这样祷告，无不得胜。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9首，邻里合一。所以记住，追求主绝对没有某一个人我特殊，我很特殊，我就自己一个人追求属灵这样就好。你除非去跟大家同心，否则神没有办法祝福你的。所以不是独来独往哦，我自己属灵这样，不可能的。神绝对不会让某一个母子特别属灵的啊、哦，这个母子越长越大，这么大它是畸形，它不是属灵、哦、所以一定要去跟每个肢体、众肢体合而为一，同心，彼此相爱，互相建立，同心合意的来服侍、来追求，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大大的降临。我们起立唱，
十字架上一幅童子，头发却透不过，如今已投身到天上。 家不再是我，住住里面在你一切，看不看说住说做，叫住说就做住说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祷告，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找到，住在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有主所有，要主所有不主所无，主基督，不是自己想做什么。
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会发现到第二章120个都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么同心，那么紧密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属灵生活好像没有什么长进，或者没有蒙着祝福，还是一直没有被圣灵充满，而祷告的主也不垂听，是不是你没有去跟人家那么紧密的联合？你没有去跟肢体，因为那个肢体是同一个身体，你没有在这个身体里得着滋养，没有在这个身体里得着供应滋润，所以没得着益处。那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主悔改，主耶稣，我过去像独行侠一样，只是独来独往，我过一个我自己单独的属灵生活，我没有在肢体里去蒙保护、蒙建立、蒙着供应。我今天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真的要过一个灵里合一、爱里同工、肢体建立、一起成长 的生活。好，这是神做事的法则。那我们再唱完，从第一节我们再唱第四节，唱完的你可以来前面。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蒙召解脱复活，如今已高升到天上，我这不再是我，主住里面在你一切，看主说看做主所做，叫主说叫做主所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祷告，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找到，主里面 主说爱的主说了，人主说要不主说不，主吸引我心，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去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化成全，主主的愿实现一切，听主说是心主说是，爱主说是话主说是，主话必成，不以是人同不以恩，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贪图追求，主主的愿为我一切，不期盼恩恩切祷告，因你